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们过去三周哈，我们大家一起看了这个埃及的十个灾害哈，神降下十个灾害在埃及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前面九个灾害呢，那个灾害的程度呢啊稍微小一点哈，主要是要一个警告啊，警告埃及人哈。但是法老因为不听劝告的缘故呢，最后就终于酿成了这个第十灾啊，非常严重的这个第十灾。那第十灾和前面的九灾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个第十灾它是和逾越节和一个节日是绑在一起的，所以在第十灾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在第十灾那个晚上就过了这个第一个的逾越节。逾越节，那逾越节呢是以色列人的三大节日之一，就有点类似我们中国人的春节，就是旧历年的那个新年，有点非常相似的。所以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节日，是神亲自的来为以色列人所设立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好好来看一看，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叫做逾越节，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在我们在看这个经文之前，我想这个投影片呢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投影片。上一周呢，我们知道海平讲到的这个范围是在第十一章，就是你投影片可以看到 A 和 B， A 和 B 是第十一章。然后这两周我们要看的就是后面那个 C， 还有 A prime， 还有这个 B prime， B prime A prime。 所以如果我们单单来阅读十一章的时候，你说看十一章，或者说你单单来阅读第十二章的时候呢，而不是说把这两章当作一个整体的单位来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个错觉。什么样的错觉呢？就读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有些内容怎么就重复？好，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个整个结构有点乱乱的，很凌乱。圣经读，等下又回来。刚刚讲过，现在又回来，什么时候要回来我们也不知道，就是非常乱，东讲点西讲点，而且又有很多重复的地方，搞不太清楚。但是那个研究圣经的人呢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就是这投影片所描述的。这个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它其实是一个文学单位，是一个单位的，是一个整体的，就是这个投影片看到的。这是一种圣经的其中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一个文学结构，叫做什么？叫 ABCBA， ABCBA， 也就是说第一部分呢和最后一部分它是对应的， OK， 然后第二部分呢它就和倒数的第二部分呢是对应的，然后逐渐逐渐的深入到最中心的一个点上，最后就会有一个中心的一个主题，这就是在这个投影片上来看，就是那个 C， 就是那个 C 那个地方，它是站在一个最关键最重要的部分，在 C， 所以这有点像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是深入浅出嘛，我们常说深入浅出，对，慢慢的深入之后慢慢达到那个核心，那个主题里面，然后再从这个主题当中慢慢退出来，然后在这个退出来过程当中就好像复习一样，讲过刚刚曾经讲过的话，但又加进一点新的一些东西在里面，不是照 copy， 不是完全 copy paste 这样子的，所以是慢慢的这样子出来的，就是深入浅出。讲到这个我就顺便讲一个，圣经还有另外一个结构也非常普遍的，叫什么？叫做就是我们前面九灾，有没有？九灾是什么结构？大家还记得吗？三个一个循环，对不对？所以那个就是 ABCABC ABC 这样循环，不断循环结构，所以有时候读圣经的话，如果一节节看的话，我们看得很乱，或一章一章看得很乱。但是如果说你有在别人的帮助之下把那个整体给抓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那么乱了。所以我们如果对这个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精神去注意，但是呢如果给予一点点的关心和注意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在读这个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层次感，对不对？上次我们讲到 ABCABC 那个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感觉，你再回去读那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层次感了。 读到哪里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小时候有些很讨厌京戏，我忽然间想到京戏，大家知道吗？京剧啊，京戏啊，你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喜欢还是不喜欢？没有人喜欢，现代人没喜欢啊。那为什么喜欢的人为什么非常喜欢？后来我才知道，但我不喜欢。喜欢的人他因为他知道里面有个结构的，所以他听到什么结构的话，他忽然间觉得说他知道在干什么。不会像我们在外行人听的完完全全乱七八糟，然后觉得一团乱，对不对？怎么一下这个一下那个？同样的哈，我们是如果能够知道圣经它里面隐含在下面的这个结构的时候，对我们会有非常非常帮助啊，不会觉得它凌乱不好掌握。当我们觉得凌乱不好掌握的时候，阅读会怎么样？就越觉得枯燥，对不对？非常枯燥，然后只是觉得在不断在重复嘛啊。但你如果可以把这个结构给抓出来的时候，你读起来，像我现在读那九灾的时候，不会觉得枯燥的啊，因为我看出来里面的结构来了哈。所以这个结构图对我自己本身也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需要决定说哪一个经文哪一段经文是一个段落啊，这样才能够决定说在哪一个主日我们该要讲什么样的经文啊。所以知道这个圣经的结构呢是很有帮助的啊。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啊，稍微来看一下这里面的内容啊，这个结构内容。上一周的十一章啊，上一周海平讲是第十一章呢，一开始是 A 的部分。他是讲到一个比较大的范围，讲到出埃及的预言啊，神向这个摩西亚伦发出预言说以色列人要出埃及了，这是很大的范围。然后到了 B 部分啊，内容就开始收窄了哈。所以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当中发生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就是击杀神要击杀埃及的长老这件事情。对不起，长子哈，击杀埃及的长子这件事情啊，就是被缩小了一点。所以 A 和 B 就讲这样的一个内容啊，但是呢 ，A 和 B 有一点它非常特别的地方，那是神的一个预言，也就是说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这是 A 和 B 的内容哈、啊。然后我们就来到了 C 的部分啊，这是整个这一段十一、十二章一大段的它的一个中心核心的地方哈、啊。最重要的部分就讲到了神怎么样定规。怎么样定规这逾越节的一些条例，这是来到 C 的部分。之后呢就要来到 B prime， 下面的 B prime 的部分呢，然后圣经就又会回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对不起啊，回到这个杀长子的事情，这是 B prime 部分。然后最后就来到 A prime， 最后一个就 A prime 就是说什么，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那 A 你可以看到这个 A prime 它最低最后一部分的 A prime 和第一部分的 A 呢，它是怎么样前后呼应的啊？所以唯一不同的是说，最前面那个是讲到预言，而后面那个是讲到实际发生的啊，中间是不太一样的啊，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这两周啊，这两周呢就要聚焦在最后的三部分 ，C 还有 B prime、A prime， 这是整个第十二章的一个内容啊。这个一开始帮助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今天一开始的经文哈，在十二章的一到三节哈。从我们刚刚说过，从第十二章开始呢，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就不再是预言了，而是神开始哈要真正的带领他们要出发，带领这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哈。神怎么做呢？这里先做了一件事情。神一开始做了一个重大的改变，是什么改变？就是改变以色列人的律法啊，律法啊，你知道月历嘛？你挂在墙壁上那个月历，告诉你什么什么时间啊？那是以前的哈，现在你是用手机啊，你看那个手机看那月历啊，这个律法为什么要改变律法呢？因为律法是一个规范一个国家啊，它的政府单位它要怎么进行的，还有呢民间的百姓他的生活的。这是立法的功用，对不对？大家才能够调整步伐，一起前进嘛，哈。甚至这个立法里面常常很多的很多迷信在里面，大家同意吗？有没有很多迷信？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的黄道吉日有没有？黄道吉日怎么算出来的？你知道吗？当然根据农民历算出来的嘛，有农民历才能够算出这黄道吉日来嘛，哈。所以很多很多迷信， 所以这个立法也就不只规范了农民的生活，而且甚至是告诉他们哪一天可以出去，哪一天不可以出去，哪一天可以搬家，哪一天不可以搬家的。所以我们就落入到这文化里面，落入到立法里面的时候呢，就会被无形当中像一个无形的一个控制，控制在那里。你不想迷信也变得最后落入到迷信当中哈。所以神，我们知道哈，在埃及地，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有没有自己的立法？有没有自己的立法？肯定是没有的。他们是奴隶嘛，他们要根据这国家，根据埃及人的立法。所以神这个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一开始先改他们的立法。啊，出埃及的时候，所以神这边就定规了当时的那个月份为正月啊，就是我们的元月一月啊，一开始先做了这件事。那个是大概什么时候呢？大概是我们今天的新历啊。今天的新历大概是在三月和四月啊，所以逾越节大概是在三月和四月的时候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四月嘛，也是大概是 Easter 啊，复活节快要到了啊，待会我们再讲这个哈。所以神就这样规定，当时这个是正月，然后呢，在神的面前，以色列人一切都要更新了哈。然后呢，神就指示以色列人家家户户啊，一家一户要准备好一只羊羔。一家准备一只羊羔，以家为单位的啊。然后关于这个羊羔呢，哈，神有个特别规定，神指示呢，哈，这个羊羔它是有条件的，它必须怎么样？它必须要无残疾，没有残疾，而且必须要这样，是要在一岁以内的这个公羊羔哈。这只羊羔到底代表什么？这只羊羔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在哪里呢？这今好，以色列人慢慢他们就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出了埃及以后，神会慢慢告诉他们，启示他们，这只羊羔要被杀，是为了要赎他们的罪的啊。这羊羔要被宰杀，羊羔的血可以救赎他们。这是以色列人就当时啊，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对神的启示。能够理解的一个天花板，他最多只能了解到那个程度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哈，神对人类启示呢，有一个神学名词叫做渐进的启示，它是一步一步的启示，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爸爸妈妈跟孩子在讲话，对不对？你会不会小孩子才一岁的时候，你就爸爸妈妈就跟孩子说，我将来要怎么样处理我的家产？要怎么样让你要栽培你怎么样怎么样，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这样？是不可能的，对。所以一个父母跟孩子讲话，也是随着他年龄的长大的，慢慢慢慢跟他讲越来越多的话。所以这个叫做渐进的启示哈。神大概用多少时间来完成他们启示？大家知道吗？不精准的来讲哈，大概就是2000年时间。从什么时候？从亚伯拉罕开始。当然更之前也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启示，但从亚伯拉罕要开始以色列的民族开始，一直到什么？到主耶稣诞生，这当中有2000年的时间，神花了2000年时间才把他这个救赎的计划给做完了，也说完了，不但说完了也做完了，启示给全世界的人。所以当时这个时候是大概在主前1500年啊，祖先1600年，在摩西那个时代，所以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对这个神的这个计划还没有个那么像那么样的全面的一个看见的啊，他们只能明白到说，这个羊需要流血，然后他们的罪才能够得到启示，他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才能够得到救赎啊，这个是他们当时的一个理解啊，羊羔。流的血跟他们的得救赎是有关系的哈。到那个时候，只有等到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在读圣经，因为我们有新约的启示啊，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原来这个羊羔怎么样？它就是一个象征，就是一个预表。好，它是指的谁来说的？指的耶稣基督来说的哈。这只羊羔是指的后来耶稣基督而说的哈。因为真正的羊羔。理论上来讲，他并不能真正拯救一个罪人的罪。羊羔他毕竟就是一个动物而已哈，但是在旧约时代呢，羊羔就被使用来怎么样？ 来代替啊，来这个替代暂时的一个替代，替代你未来要来的耶稣，1600年之后要来那个耶稣啊。他在这边就神开始教育以色列人，让他们理解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生命，他必须要怎么样被牺牲掉，然后这个生命才能去救赎另外一个生命。所以神在这边启示以色列人说：“你有罪，对不对？一个人是有罪的，这个人的罪的是这个他的罪是怎么被救赎的？不是靠自己能够救赎的。”是要靠着另外一个生命牺牲了才能够救赎的，啊，这个跟我们一般的宗教是不是差很多很多啊？是不是？我们特别我们中国人有佛教背景的，很清楚啊，我们怎么救赎自己啊？修行嘛，要努力啊，要靠自己啊，对不对？可是，在主前1600年，啊，就离距离现在已经3600年，那个时候，那么早的时候。神已经在这边启示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一个生命他要得到救赎，他是不可能自己救自己的，他必须要靠另外一个生命牺牲他，牺牲自己以后，这个人啊才能够得到救赎。所以一开始就把这个给彰显出来，把这启示出来了。但是借着什么呢？是借着羊羔来去启示的哈，羊羔是指的很小很小的羊嘛哈。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说这一只羊羔啊要被牺牲掉，羊羔是要象征或者要预表啊将来要来那个耶稣基督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很清楚为什么说在拣选羊羔的时候必须是要无残疾的。为什么？为什么要无残疾的？为什么？像到底象征什么？象征它是一个完美的嘛。你要选一个羊羔，你不能选一个断一只脚少一只眼睛的，这个当然这没有歧视在当中，而是说那是一个象征，象征一个道德上的一个无瑕疵的，身体上无瑕疵的这个羊羔，是象征的将来要来那一位在道德上是没有瑕疵的，是一个无罪的，必须是这样的。所以耶稣他自己本身他来到世上，我们就清楚了，他是无罪的，他是因为救赎我们才成为怎么样？才成为罪，代替我们去接受了神的一个审判。到了1600年以后，到耶稣来的时候，这个启示就完全了哈。我们知道耶稣的本质哈，他虽然是代替我们罪，代替我们成为有罪的哈，被神审判，但是耶稣的本质呢，是有罪还是无罪的？有罪还是无罪的？他的本质是无罪的，他的本质是无罪的，所以逾越节羔羊他就必须是一个无残疾的啊，这象征着耶稣的无罪。不但如此呢，这一只无残疾的羊羔还必须是一岁大的一个羊羔，必须是一岁大啊，一岁大的一个公羊羔。羊羔怎么样？还没有长大，对不对？他是比较乖还是比较不乖？理论上应该比较乖一点啊，羊羔还没有长大是比较乖一点，比较温顺一点啊。这就象征着将来1600年以后要来的那位耶稣基督，他就怎么样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他不会违逆天父的意思的啊。所以以色列人当时啊，他们也不知道啊，神这样定规他们，但他们就开始要选择羊羔，但神告诉他们说不能乱选啊，必须要符合这两个条件。因为这个羊羔是要预表啊，要象征未来要来那位耶稣的哈。好，这个羊羔呢是必须在哪一元月正月的几号要预备好？正月几号？10号。今天讲是14啊，应该是10号啊。哪里有讲到10号？我先跟大家讲哈，我不知道，可能我们落掉一段经文，那一段经文是讲到说十号的时候就要预备好，然后呢，预备好以后要留4天，留到14号的时候才可以宰杀，啊，才可以宰杀的哈。这是历史上的第一个逾越节，啊， 我们现在读旧约圣经很清楚知道，哦，旧约里面讲到逾越节很多很多，但是这是历史上的第一个逾越节，在哪里举行的？在哪里？在埃及，在埃及这个地方举行的。这个逾越节不同寻常，因为这个逾越节呢是一个生死存亡，关系着生死存亡的一个逾越节，非常危险的一个逾越节。所以呢一定要怎么样，羊羔要什么时候要准备好？到十号的时候就要准备好，啊，十号的时候就要准备好，因为十四号就要过节了，啊，就像我们中国人要过春节的时候，你打扫的时候，你不能等到最后一天才要打扫，不行，你要之前就要提前就要打扫好，预备好啊。所以神教方面提前四天，在十号的时候就预备好了。为什么？因为你到那个时候还没有预备好，只怕你到十四号那一天真正过逾越节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你没有羊羔，没有羊羔，最后结果怎么样？就要丧失长子，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神教他们要提前到十号，啊，就要预备好。我这边列了一个利未记的一段经文，哈，十四号的黄昏的那一天呢，是逾越节的，是这个耶和华的逾越节，正月十四号，哈。那这里有一个关键字叫黄昏，有没有？黄昏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大约在也就在1600年以后，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间是什么时间？他在中午开始，天地会黑暗，所以一直到他这边讲到说，那个我不太会讲那个中国的那个时间，啊，酉时还是什么，从五正，啊，五正到申初，哦，对，申初讲到，谢谢春虎，哦，五正到申初就是在大概下午三点钟以后，哦，从中午天地遍地黑暗一直到下午三点钟以后耶稣就断气了，在黄昏的时候。所以这个羊羔要什么时候被宰呢？要在十四号那一天黄昏的时候来被宰。为什么？因为神早就已经预定好了，在1600年以后耶稣要在十字架钉死，被钉死是要在黄昏的时候发生的，是在一个逾越节，啊，然后死在十字架上就救赎了全人类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七第八节，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啊，当逾越节羊羔被宰杀以后呢，以色列人就要从羊羔身上取一些血来，啊，涂在怎么样门框上，涂在门楣上。你知道门框门楣吗？门楣就是怎么样横的，啊，门框就是直的嘛，啊，两边门框要涂在上面。血是什么颜色的？血什么颜色的？当然红色的，大家太客气了，不敢回答。血还有别的颜色的吗？啊，血加的是红色的，对不对？这像不像中文过年一样？像不像？非常像，啊，像中文过年一样，门框门楣上都要涂上红色的，啊，都要涂上红色的，啊，中国人你知道我们到了春节，啊，那个晚上除夕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守岁，有没有守过岁？有，啊，守岁怎么守岁？吃喝打麻将，啊，这是守岁，啊，这个以色列人这一个晚上也是一样要守岁，但他们不是玩扑克牌，啊，不是玩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晚上，啊，所以当以色列把这门框门楣上涂上羊羔血以后呢，下一步怎么样，就要躲到房子里面去，然后一家就吃他们宰杀的这只羊羔，啊，就这样吃。这个是羊羔呢，还它必须怎么样呢？必须是用火来烤的，啊，不能去煮，啊，不能用水去煮它的，啊，必须要用火来烤着吃。为什么呢？圣经这边没有解释为什么。它很有可能怎么样，很有可能这是象征的时候，这只羊羔，啊，它是一只带罪的羊羔，所以呢它正在要承受的，当它被杀的时候，它要承受的乃是一个神愤怒的一个烈火。所以火在圣经里面常常被用来 他们被用来象征着神的审判的，所以羊羔在那时候被杀，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都是跟神的审判是有关系的，都是在承受神的愤怒的审判的。而且逾越节羊羔它也是一个赎罪祭，后来就是赎罪祭衍生的赎罪祭。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一次就完成了，不用再献了，因为一次就完成了。主耶稣做了逾越节羔羊，他就把自己怎么样献上去，当做赎罪祭的祭物，代替了那个羊羔了，他自己把自己献上去了，献给神。所以赎罪祭我们知道，赎罪祭 是怎么样处理那个被烧的这个动物的，用水煮的吗？没有啊，都是用烧的，全部都是烧，包括燔祭啊，这些都是要用火来焚烧的。所以这一只羊羔，在这逾越节的这些羊羔也必须是要用火来焚烧，而不能用水去煮。我们来看第九到第十节，逾越节这些羊羔不只是要用火来烤，而且要怎么样，全只的烤，全只的来烤。大家不要想到那个全只的烤牛肉，不是，这个叫全只，整只去烤。为什么？这里面是说到说，这只羊羔不能把肢解开来，按照一般人习惯怎么样，一定是把这个羊羔肢解开来嘛，对不对？然后先吃那个好吃的或怎么样，把其他的再存起来，分开来处理。但圣经这边告诉我们说，神定规这些以色列人必须要全只的放到火里面去烤，不可以说有的部分留下来之后再慢慢处理慢慢吃，不行，整只烤整只吃，这象征什么？这是象征的这一只祭物它是一个完整，是一个完整的羊，必须要被完整的烤，吃的人呢也要吃一只完整的羊，不是吃它一部分，是整只都一起吃的。所以耶稣基督他在救赎我们的时候也是怎么样使用他一个完整的生命。主耶稣献上是一个完全的献上，他不是说他只献上一只手献上一只脚，他觉得说他 太有能力了，他救赎你们人类 他就用他一部分的生命来救赎你就够了，远远够了。没有，不是这样子。主耶稣把他自己献上为了要赎罪赎我们的罪的时候，他是乃是一个全人的献上的，整个人就献上去，所有生命都献上去的。所以不能说一部分来肢解开来来做一些处理，不行，要整只的烤。而我们这些领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必须要领受一只全部的耶稣，就像那些以色列人在家里要吃那只羊羔是吃一整只的羊羔，那么大的一只羊羔，一起煮一起吃。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领受耶稣的人呢是要领受耶稣的全部。这大家能够明白这意思吗？我们要领受耶稣的人是要领受耶稣的全部。为什么？因为有些人，很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爱我们，是不是？好不好？好不好？我们能够领受耶稣爱我们，这好不好？好，但是不够好，对不对？因为我们不能停在这里啊。我们除了要接受耶稣，接受他的爱以外，我们还要接受耶稣怎么样？他是一位圣洁，是一位公义的神啊，他是我们的主啊，他不是来听我们的话的。我们今天信主人是我们要听他的话的。所以我们领受耶稣的人也是要领受耶稣的全部的，我们不能分开来说，哎，耶稣这个，哎，你帮我找到工作，哎，我接受你，太好了，哎，等一下，你怎么给我这个苦难？哦，我不要你，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领受耶稣是所有的，因为他，我们要相信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定怎么样？一定是好的。纵使人看起来有好有坏，他给我们的东西是有好有坏。但在神来看，他有个永恒视角，是我们看不到的。 只有他知道说他给我们是最好的。所以我们领受耶稣的人要怎么样？要领受一整只，就像这边整只要都要烤，好，不能分开来烤。所以耶稣是怎么样？我做个小小结论，耶稣他是完整的生命来被牺牲的，然后又完整的怎么样被我们来得着的，是一整群，是一整只的羊羔啊，属预表的那一位啊。好，那如果说你胃口不大怎么办呢？你实在吃不完怎么办？实在吃不完怎么办呢？你留到第二天早上怎么办呢？这边告诉说，留到第二天早上的就要用火来焚烧掉，用火给烧掉了啊，因为这是圣物，这是一个圣物啊，它是不能随意丢弃的，被人家污秽的啊，这不可以，或被人家践踏，不可以。所以留到第二天早上吃不完呢，就把它给烧掉，用火烧掉啊。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好，这顿逾越节晚餐是不是一个很轻轻松松的大家欢乐的时间？刚刚说了守年夜啊，大年初那个除夕的晚上守年夜，大家吃团圆饭，欢欢喜快快的吃呢，是不是这样子呢？享受美食？当然不是啊，这里很奇怪啊。你可以看到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紧紧张张吃啊。你们要紧紧张吃，一点都不轻松，而且要赶快的吃，你不能停留啊，要赶快的吃。为什么？因为马上就要出埃及啊，一刻都不能耽误了啊。所以要怎么样？所以腰间要束上带子啊，脚上穿上鞋子，啊，最后手上拿着杖啊。所以这个和那个你要怎么样换上睡衣要怎么睡觉，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时候吃呢是要紧紧张张吃哈，这个就很像我们军人，大家有没有当过兵的？有没有？举个手给我看一下好吗？一个，两个，都从台湾来的，从大陆来都没有当过兵的，所以你们不知道哈，当兵的人怎么样？腰带是最重要的，腰带哈，那个叫做战术带哈，战术腰带或者叫 S 腰带哈。绑着上面挂很多武器的啊，脚上要穿着行军鞋，鞋子也不是普通的啊，然后手上带着一把枪，一边吃一边预备要准备行动了，就跟军人一样，要离开了啊，这一样的啊。事实上呢，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那个晚上，神是怎么样称呼他们的？圣经怎么样描述他们的？他们就是耶和华的军队，万军耶和华的军队啊，整个军队要准备要离开埃及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晚上，所有的以色列人他必须要非常非常的顺服，非常的服从神的规定。纵使不知道原因，你不知道原因没有关系，但你要服从。大家像过一个怎么样，是有个有纪律的军队一样，要准备要怎么出发，要离开这个埃及的。在这时候不能去问说神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这样子？为什么你要这样子？为什么你要那样子？我可以不这样子？我可以不那样？可以不可以跟神家 argue？ 不可以。那个时候要完完全全听神的话，要准备要出发了，准备要出发。所以为什么不能好好吃上一餐？要那么紧张呢？因为这个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是一个严肃的一个晚上，非常非常严肃的晚上，是一个审判的晚上。是一个生死一线之间的晚上，如果十号你没有预备好羊羔，拖一下，拖到十四号，你还没有羊羔，惨了。那是个生死一线的一个晚上，非常严肃的晚上哈。在这个晚上，神要做什么呢？在这个晚上，神要做什么事情呢？神要击杀埃及地一切投生的哈。不管是人或动物，不管是人或动物，投生的全部击杀掉，包括怎么样？埃及人最怎么样？最珍贵的就是他们的长子嘛，啊，长子。我们现在不是农业社会了啊，在农业社会，你要知道长子和一般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啊，长子地位是最崇高的。长子在圣经的意思就是有代表性，对，一家的孩子里面的代表就是长子。长子是最尊贵，他站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上面的啊。然后神呢，这个时候要做一件事情，在埃及全地 从大的到小的，从这个埃及法老到这个坐在监狱的所有的人，他们家的长子都要被击杀了，甚至连动物也不例外。这是神对埃及人的一个审判。以色列人在旁边观看这晚上到底严肃不严肃，你觉得他能够好好应该轻轻松松 吃一顿饭吗？你隔壁邻居正在神正在施行全地的审判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是非常紧张的一个晚上。虽然这一点呢，我们读这段经文看起来是非常的残忍，觉得残忍，但是我盼望弟兄姐妹呢仍然能够从这段经文里面呢能够看到神的里面的怜悯。神在里面，神在其中是有怜悯的。神不是喜爱实行审判的一位神。你可以看到十灾啊，这第十灾之前的九灾，神不断的重复一些事情，就是要警告埃及人不要落入到这个第十灾当中的。神是有怜悯的哈。我们怎么看到呢？首先就是我刚刚说的哈，神给了埃及人九次的机会，他们不听，尤其是他们法老啊，心中刚硬嘛，是不断的浪费了神给他们这个机会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看到，神是有怜悯，不是第一灾就降下那么严厉的灾害来，不是的，九次的警告，有九次警告哈。其次呢，神在这一次杀埃及的长子呢，这个是等于是什么呀？是等于对埃及人杀以色列人的男婴这件事情的一个审判。我们知道当时埃及人迫害这个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把他们所有男婴抓到的杀害，或者把他们丢到河流里面去，有没有？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读到的哈，这是一个种族灭绝的一个行为，无差别的，所有男婴抓到，全部都要丢到河流里面去杀害掉的。神这个时候要审判这个行为了，这个行为埃及人以为可以逃避神的审判，但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说神要开始审判。但是神在这当中有没有怜悯呢？神有没有去击杀所有埃及人的这个男婴？有没有？并没有啊。所以他等于在一家一户里面，每一家每户里面找出一个代表来，就是那长子。所以即使在第十灾九灾不断的给他们警告，即使到第十灾避无可避的时候，要给他们最后的一个痛击的时候呢，仍然是有怜悯的。一家一户的不是所有男婴都要被击杀的，乃是长子作为一个代表啊，作为一个代表。所以神并没有像埃及人对待以色列人那样子，神在埃及人身上仍然是怎么样？仍然是有怜悯的哈。神在这个第十灾以后呢，实际上哈，这边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神其实也是审判了埃及全地的他们的败坏的信仰。所以这边讲到说他败坏埃及全地的神啊，全地的神。上一周这个海平弟兄带领我们看那个十灾，有没有九前面那九灾？你可以看到每一灾其实都有针对性的啊，都是在针对的埃及的某一个假神，神是针对这假神来进行这个审判的哈。如果有人觉得哈，读了这段经文以后，我刚刚说神是有怜悯的哈，如果有人觉得说还是觉得说神这个审判有点残忍哈，会不会有没有？还是有人过不去的？就还是有人这样子的觉得的话，我这边真的有个坏消息啊。我这边有坏消息啊，那就是说埃及的十灾呢，其实都还只是一个小小的预告而已。它只是一个小小预告，将来末日的景象将会比这个十灾更加可怕，更加的危险。末日的审判跟这个十灾呢，程度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将来我们这个教会建堂以后啊，建堂以后呢，我们可以开始有自己的成人主日学啊。我们那个时候再来回来查考啊，到底这个十灾 和这个启示录它有什么样相似的地方。启示录讲到末日审判有什么相似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大概一个季度我们来看，可以看一看，好，来看一看。其实时灾和在挪亚时代的洪水，还有索多玛天国，这些灾害呢，在旧约里面，这些都是要警告我们这些活在末世的人，就是要怎么样，要快快的悔改，要快快悔改。神历史上的进程啊，你可以看到他不断的预言发生了，不断预言发生了，整个历史是在神的掌控当中的，不断的迈向那末日，所以最后终有那个是最后的审判，所有历史都掌握在神的手中的。所以在旧约的这个时灾也好，洪水也好，天火也好，这都是一个警告而已，而且那范围是很小的，要比较起将来末日要发生的事情，那才是大的。所以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要对这些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家人要有一个迫切感，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现在处在其实像九灾当中，不是玩的，不是开玩笑的，因为神的最后的时灾有一天会降临的，神会来结束这个世界的啊。好，我们来看神在这里第十三节啊，神这里也只是以色列人当做的事情啊，这里面和这个前面那个九灾啊有个最根本不同。前面九灾是神对于埃及人的一个警告，会慢慢升级，对不对？但是在这个第九灾里面呢，在这个九灾里面，以色列基本上只是旁观者啊，也没有做任何事情，就是旁观，这是九灾。可是第十灾有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第十灾会不会临到以色列人身上？会不会？会还是不会？
会
也会的。所以以色列人要 do something 啊，神告诉他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做一些事情，否则这第十灾也会临到你们身上的啊。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刚刚说过的，要把羊羔的血涂在这门框门楣上面，这样子当神经过的时候呢，看到门框上的血，看到门楣上的血，他就越过去了，然后那一个长子会丧命的这个灾害就不会临到这个家庭啊，所以叫做逾越节啊，这叫逾越节的意思就在这里，神就越过了啊，越过神的审判就越过了这个家庭，逾越了这个家庭啊，像不像中国人过年一样？中国人说过年是什么？年过去了啊，所以神的这个审判也过去了。这叫逾越节，所以之后就要庆祝的啊。好，我们来看十三节哈，第十三节这里说到以色列人，他必须要在门框门楣上涂上羔羊的血哈，作为记号，这是一个记号。神在遍地游行的时候呢，他只认这个记号，他不认以色列人，也不认埃及人。这个时候，他只认那个记号，有那个记号，没那个记号。就怎么样，神就根据那个记号来做事情的。好，第十三节这里面说，以色列人必须要在这门框上有这个记号，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不听的话呢，第十灾的灾难也就会临到他们身上啊，他们就和埃及人一样，都会遇到这个灭命，这个长子哈，这个失去生命的这个灾难哈，所以他们俩以色列人、埃及人是没有差别的啊。这里说到这个记号是什么记号啊？血嘛，对不对？血的记号，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相信的记号。Physically 哈，这个物质上你是看到血，但从神的角度来讲，这就是一个相信的一个记号，是相信的记号，就是一个信而顺从的一个记号，信而顺从的记号。一个人，一个以色列人，他听了神的话，做了这件事情。有写在他的门上面的时候呢，他就表明了两件事情。这以色列表明两件事情，一个是他相信了神的审判，他相信神会有审判，他有危险，他会上吊自己的长子的。 第二个呢，它也表明了什么？借着这记号呢，表明他信而顺从，他不只是相信，而且他顺从神的作为。当他顺从神的这样子一个拯救的方式，神规定他们把血涂上去的时候，只要顺从的，他就逃避过这个审判，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用新约我们的讲法，就是说他得救了，他得救了。所以一个人今天他要怎么得救？他要怎么得救？什么叫得救？怎么得救？第一，他要相信神是有审判的，他不相信的话，那干嘛需要得救呢？对不对？所以一个人要得救，他必须先要相信神审判。第二个，他要照着神所设定的那个救赎的方法，那个方式来去得救的。这里没有说哈，这段经文里面没有说到说以色列你要做多少的好事，或像佛教一样你要做多少的修行来去拯救你自己，没有这样讲。因为以色列到底得不得救，他是要怎么样，必须要照着神的方法走神的道路，他才有可能得救。他必须要有个信而顺从的信而顺从记号呢，他才能够落在这神的保护之下的哈。所以羊羔的血啊，就是一个立约的血。羊羔的血就是一个立约的血。神说，只有有羊羔的血，人才能够得救啊。人只要照办就能够得救。这是旧约里面所谓的 covenant 啊，旧约。为什么叫旧约啊？为什么叫旧约？就是神与人的一个约定嘛。我答应你怎么样，你只要照着做，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叫做旧约里面的约定 covenant。 那我们为什么要称为旧约呢？为什么要称为旧约？它是跟新约来对应的，因为旧约是讲到羔羊的血，新约是讲到耶稣的血。羔羊的血它只是一个暂时的神的一个安排，但神的目的是要叫这羔羊的血指向那个未来耶稣的血。只有那个耶稣的血呢，才能够真正的怎么样救人脱离那个死亡的审判。这就是新约了。到了新约的时候，神跟我们立约，他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要相信他，相信他的逾越节的那个灾难就从我们身上过去了，就逾越掉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渐进的启示。好，我们来看这29节，这个最后一节，就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最后一节，它记载说在那个晚上怎么样呢，耶和华就巡行天地啊，把埃及人从上到下所有的这个长子呢都击杀了，这是最后的一个结果。这就是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审判，对埃及人来讲那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晚上，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我们说过好几次，这个就是实在的发生，这是跟末日启示录所告诉我们末日的景象是有关系的。实在可以说是一个警告，它是怎么样，末日呢，将来有一天这个审判也是一样，会像九灾一样不断不断慢慢的升级，越来越严重。所以你可以看到启示录里面有怎么样，有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越来越严重。各种迷惑的假神呢也会受到重大打击，就跟这个旧时代里面一样的。而处在这末日的人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责任就要赶紧悔改，就是要赶紧悔改。好，今天我们来看完今天这一段经文，这个逾越节它的意义，我们看的是第一部分。为什么看第一部分呢？下周还有第二部分，因为逾越节有两层的意义，它有两层的意义。一方面是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逾越节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另外是讲到一个团体，神的百姓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就是思想这逾越节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最后的时候，我想用 一节经文，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来作为今天的结束。当耶稣后来来到世上的时候，施洗约翰看到耶稣，他就喊着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施洗约翰本来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明灯，很多人把焦点聚焦在他身上，但等到他看到这一位耶稣的时候，他说：“看啊，神的羔羊。”他终于怎么样？他终于等到了神一直跟他启示的那个救赎人类的那弥赛亚来到世界了，而且他知道这位弥赛亚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他说：“看啊，神的羔羊。”所以当以色列人躲在的门框上面哈，涂上血的时候呢，他们就得救了。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知道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那些相信耶稣的人身上，所以他说要看啊，神的羔羊。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最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这位神的羔羊呢？逾越节不过是3600年以前的事情了啊，然后一直等到2000年以前，耶稣成就了一切的救赎，这是逾越节告诉我们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宝贵的真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我修行，能够逃避神的末日的审判的，没有，连一个都没有。唯有怎么样，信靠耶稣的人，必定得救，必定得救。好，那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拯救自己，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主啊，我们感谢你，主，你也是把你自己全然的献给我们。主啊，好叫我们也能够完全的来得着你。主啊，愿我们成为主你自己的一个小羊，因为你自己先成为神的小羊。主啊，你为了我们的罪，主啊，死在十字架上面，你完完全的顺服，主啊，就像那个顺服的羊羔一样。主啊，唯愿我们能够得着你的全部，我们能够像你一样。主啊，不只是接受你的爱，主啊，我们也接受你的公义与圣洁。主啊，我们也能够成为神的羊。主啊，能够顺服你。主啊，愿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旧约的这个逾越节的意义。主啊，这不是一个过去发生的事情，只有在过去有意义，乃是在今天。主啊，要让我们能够看到，主啊，你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感谢你，你为我们舍己，你为我们被杀，我们的一切的救恩的根源就来自于你自己。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拯救我们在座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愿你的救恩今天就临到他们。主啊，愿他们的门框上、门楣上面能够看到，主啊，有救恩的血在上面，以至于主他们不会经历你末日的审判。我们谢谢你，求你带领他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